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些好、哦、这营养素的分类啊是怎么来的？以前几乎大家，我相信大陆这边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都是依据美国 USDA， 就是美国的农业部他们制定的那种饮食的指引，然后才下来制定我们各自的这些规范。很多国家都是参考美国的。那从前呢，刚开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需要营养，都很鼓励就要喝牛奶啊，要吃很多的米饭啊，要补给那个蛋白质。好，那后来吃太多这些食物了之后，很多人都开始有这种过重，或者是有这种三高的现象之后，然后就告诉我们说，那个脂肪不能摄取太多，可能会造成高血压啊，什么胆固醇。可是其实现在随着科学的进步，其实这种论调是一直在改变的。现在甚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蔬菜都是用水煮或者是吃生菜，因为怕油、哦、以前我们接收到的讯息都说油不好，所以都是用水煮青菜或烫青菜、哦、然后吃生菜这样子的方式。 有一个瑜伽派别还都鼓励生食。好，那我们这边呢也有那种生机饮食，就是真的就蛮多生食，然后也直接把它拿来打那种蔬果汁、哦、就这样喝。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习惯，或者是身边的亲人也有这样子的习惯。可是其实这样子的吃法在这几年来又被发现，还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了。那这个问题的来源呢，就跟我们这一套课程在跟大家讲的有很大的关系了。我们前面是不是跟大家介绍过体质？好，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食物属性，其实这中间都是有相关联的。好，好比之前有跟大家讲这个营养素怎么样分类，这个没有疑问。好，重点是在于我们后面的食物分类，比如说我们有提到阴阳的食物，阴性跟阳性的食物。好，那我们有说如果阴性的食物它就是比较静的，比较凉的，水分比较多的，那如果是阳的食物它就是属于比较动的，然后比较热的，然后它是比较会活动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举了，比如以肉类来讲好了，羊肉哦、它就是属于比较阳性的。事实上在中医里面，羊肉也是被归类在比较偏热性的食物。好，那比如说猪它都是不动的，所以猪的属性它就会比较偏阴性。好，那这样就要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体质哦，再从我们中国人比较能够了解的阴跟阳，我们就可以去分、哦、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方面都可以去分阴阳。好比说上面就是属阳，下面就是属阴，那左边是阳，右边是阴。好，那我们的前面好，我们前面不是阳哦，我们前面是阴，我们的背后是阳，所以督脉在背后嘛，任脉在前面，它是以照得到太阳的地方是阳面，照不到太阳的地方算是阴面。所以我们看我们的手，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这一面会比较黑，那我们的手这里头的这一面，肘窝的这一面会看起来比较白。所以以手来说的话，这个外面晒得到太阳的这边就是属阳，然后里面的肘窝的这个地方它是属阴。那同样的经络、哦、在手上有三条阴的经嘛，它就是走在我们这个内侧面的地方。那阳经、哦、就是走在我们手背外面的这个地方、哦、它大概是这样子分。那同样的脏腑、哦、也有分阴阳、哦、脏是属阳，然后腑是属阴。好，那表我们不是我们有跟大家讲那个阴阳好、哦寒热，然后表里虚实，好，这样子，这个也是会分阴阳的。比较表的部分呢，就是属于阳；比较里的部分是属于阴。好，那明亮大家就知道嘛，哈， 明亮的就是属于阳，那如果比较阴暗的，就是属于阴。那比较快的哦，它就是属于阳；那比较慢的，它就是属于阴。这个在脉搏，在测脉搏的时候，会去看人的脉是属于哪一种脉的时候，就会这样看。如果这个人他是属于数学的数哦，这种数脉的话，那他就是比较偏热，就是身体有热在。那如果它是迟哦，比较慢的，那它就是比较偏阴哦，比较偏虚哦，会就会这样子去分。那同样啊，天跟地这个大家就晓得好、哦。那生就会是阳，那白天就是阳，好，那晚上就是属于阴。好，大家知道了这个啊，就可以搭配配合自己的状况。我为什么多做这个解释呢？是因为我们的伙伴。占最多的是属于阳虚的体质，好，那阳虚的体质就表示是阳气比较不够嘛，所以阳虚体质的伙伴呢，就会很适合呢，白天出去晒晒太阳，而且要晒哪里？晒背，好，因为背也是属阳，这样子去补足自己的阳气。就会比较不会那么怕冷，哦，就比较不会四肢冰冷。我发现有很多阳虚体质的伙伴啊，就是他，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他的那个筋骨会特别的，比较不灵活。他得要起来走动了一下之后，身体暖了，筋骨才会变比较灵，才会灵活。也有那种。摸膝盖也蛮准的，就是阳虚体质的人，有时候摸摸自己的膝盖，膝盖的位置啊，体温会比其他的地方还冰凉一点。你的手掌去摸，你就会感觉，诶，膝盖好像是比较凉。那我们知道这些阴阳的分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尽量去选择自己的时间、方向，然后做的事情、吃的东西。很多就可以配合的去做调理了。同样，如果有伙伴是属于阴虚的话，那阴虚就会显示出阳亢的现象，会很容易虚不受补，就是很容易会上火啊。他可能表现的反而是，比如说喉咙会比较容易干啊，然后比较容易便秘啊。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是补一些水的东西，滋阴的东西。好，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做调理跟搭配的。那像这个阴阳的饮食啊，提出来的日本学者、日本医生呢，他研究他的病人，也有发现说，如果身体是本来就已经是属于这种寒性的体质的人，假设呢。一直去吃生菜或者是蔬果汁啊，其实反而会让身体的那个生命能更下降，它会让那些吃进来的生菜跟蔬果汁反而停滞在整个消化系统里面，反而容易产生比如说胀气哦，或者是腹泻这样子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搭配自己的体质。那就有一位伙伴问说：“那我们的体质会不会变？”答案是会的，它会随着我们有没有保养，然后我们的身体有没有这种老化的现象，或者是我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形态或工作形态，它就会。在那一段期间会改变了我们的体质，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一段时间没有注意自己的饮食，没有注意自己的作息，没有留意生活跟工作当中带来的压力，哦，那太忽略自己了，结果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突然警觉自己的身体完全换了一个样。哎，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有人突然变很瘦或突然变很胖，那你就这种情况，你就很容易会感觉。可是有些情况呢，它是在体质的转变，那往往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你的体质已经转变了一大圈了，就好像那个时钟已经从 12点走到6点呢，那结果你要再把它拉回去原本的平衡的话，你需要花很大的力气。那我们在中医的食物里头呢，用颜色可以区分我们的五谷、五畜、五菜，这些都可以分得出它的五行，木火土金水，那这些都有相生跟相克的关系。我们可以往下看，中医一般它的分法呢，就是用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色，青赤黄白黑，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脏肝心脾肺肾，然后入经肺大肠胃脾心，这些十二经络会有入经。我们如果去看那个本草纲目啊，我们去看那些中医的书，它对每一个食物或者是用的药材，它就会去注记这个东西它的胃是怎么样，色怎么样，那它五行归什么，那它 是比较对应到哪一个脏腑，然后会入哪一个经络，然后它是属于温凉寒热或是中性这样子，它会这样分法。那同时呢，其实还另外有分第七项的这个补泻强滑燥湿这六种。其实食物真的非常的多，我们也不见得每一种食物都吃过，甚至呢南方种的出来的东西跟北方种的东西就不一样。那像我去大陆教课的时候，大陆有好多菜是我没见过的好，那更好玩的是，因为以前古人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当时我们中土没有那么多外国人来的时候，其实有一些食物当时在中土也没有，比如我们说番石榴，甚至那个番薯、地瓜都是从外来的，从南美洲那边过来的，以前中国是没有这样的东西的。那没有的东西呢，其实在当时的书上他也没办法去写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五行属什么， 味道是什么。那所以后来的有一些现代的人啊，他们再去研究，他们就会就类似做实验这样，就让人去吃这些食物，然后吃了之后呢去记录反应，然后以他的反应呢来去将这个食物去归类。好，所以这个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会不会完全正确其实可能也未必。然后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适合你的不见得适合别人，还是要最好的方式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能够有那个觉知，能够觉察，然后这样子依一个大方向的规则下去做就比较安全了。那好比呢，我们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说法哦，就是我们有以形补形这样子的方式。好像小时候呢，那个妈妈就会说要吃脑补脑啊，吃心补心啊，吃肝补肝。不晓得各位的父母小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子，有时候会炖一些补品，那时候吃这些东西好像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中国人就是有这样子的概念，我们以不要是肉类的好了，我们以蔬果也可以有以形补形这样的方式。好，在画面上面呢就简单的举例，大家就可以发现，比如说我举例西红柿好了，你把西红柿对切，你把它对切之后，你是不是会看到它其实就像我们的心脏，还有分左心房右心房这样。所以呢西红柿它颜色也是红，它就可以对应到我们的心脏。好比橘子好了，橘子它是不是剥开橘子那个橘皮还有橘瓣中间也都还会有很多那个丝络，那个就很像我们的胸腺，我们的胸部的这些胸腺，所以橘子络它也可以拿来补胸腺。哦，大家这个可以当做参考，每一样东西它可能依它的形也会有一些对我们身体也会有一些作用。像芹菜对血管有帮助，因为芹菜它是中空的。那事实上呢，在西方的营养学家里面，他们也发现芹菜确实可以降血压。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趣的，就是我们这种 从以前古老的习俗传下来的这个方式，没想到有一些居然也会跟西方现在的营养学不谋而合。哦，那像比如我们说那个核桃好了，核桃它长得是不是很像大脑？所以核桃是可以补脑的。那西方的营养学，他们也是同样的发现，核桃里面有很多这些微量元素，然后它也有脂肪，也有蛋白质，它真的也是可以补脑。那同样啊，如果腰果就可以补肾，好，我们就可以用这种以形补形的方式，也可以去补自己的不足，或者是调和自己的弱项。哦，这也是一个好用的方法。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看看。有些伙伴是属于痰湿的体质，或是湿热体质，哦，或者是阴虚体质的。好了，这几个类型，它就很容易会有上火的情况。那尤其现在夏天，是不是很多人火气大，有可能嘴巴里面会破，然后有些人是会长痘痘，然后有些人是长在身上，会有那种的疙瘩。哦，或者是那种痈、那种疔，会有个小脓泡的，就是上了火之后啊，有很多反应。那有些人可能是反应在眼睛，他就会有好多那个黄色的分泌物，眼睛睡一觉起来都张不开。好，我们会引起火气大的原因，好，不外这几个。好，天气啊，一个很重要的是水分没有摄取好，然后再来是现代人常常会有的就是。每天都好忙哦，然后睡觉都没睡够哈，或者是失眠。有些人口味比较重的，吃麻辣锅在夏天的话是有一点火上加火啦，等于在火上添油，那个火气就会更大。那当然也有可能因为压力、焦虑啊，或是生病这些都有可能。那火气大，或者是伙伴问说，我好像从小啊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湿的体质，该怎么办？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中医的原则呢就很单纯，它就是如果你是阳，热太多，那我们要壮水之助以至阳光；如果你是太热你要壮水；如果你是火不够你是阳虚的，那你要益火之源以消阴疫。阴虚的人你要补水，那但是阳虚的人你就要补火。就是这样的观念。那我们来看。我们平常其实有很多食物就可以降火气，所以夏天呢，吃这些食物对我们就会有好处。可是如果体寒的人，或者是冬天，再吃这些东西，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氧化。好，那怎么样子去氧化？怎么样去增加它的热性？烹调方式跟它的配料就很重要了。好，比如刚才有举例说。很多那个推荐吃生食的、生菜的、喝蔬果汁的。那如果体质是寒凉的，我们在煮菜的时候，其实就需要是用水、用油用油水的方式下去炒，要用火来把这个寒性的食物阳化，让它改变它的属性，或者是我加配料。我上星期有跟大家说，我们配料可以加，比如说我切一点姜丝下去，或者是我放一点胡椒粉，那我也可以放一点肉桂粉。那如果是真的身体很寒，没有上火现象的人，要加一点花椒，加一点辣椒，也是可以的。均衡，平衡中和会比较好，好。好，那如果是寒性体质的人，像比如说啊，很多海鲜类，像比如说文蛤、蛤蜊，像虾子、螃蟹，其实它们的属性都是偏向寒的。那秋天快到了，对不对？那秋天都是吃蟹膏最好的时间，是不是就会有很多人去吃螃蟹？可是其实螃蟹它也是一个凉寒的食物，所以有些人吃了之后。它可能会有过敏的现象，或者是身体更虚寒，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那在这之前呢，还可以跟大家多说一下，像 祛湿，好，祛湿跟降火气的食物，其实大家生活当中唾手可得的，就是很容易取得的，有几样很好用的东西，大家明天就可以煮来吃了。比如说绿豆加薏仁，或者是红豆汤，红豆加薏仁，那我们从颜色就又可以再进一步分了。绿豆因为它是绿色，所以它会是属肝属木，所以绿豆它会泻肝火。那红豆呢？它是红色，它对应的是火，然后对应的火是心脏，所以它泻的是心火。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如果觉得我好像两个都需要调理耶，你可以一天煮个红豆汤，一天煮个绿豆汤，好，那你可以加一下薏仁，那个祛湿的效果就更好。但是有些伙伴啊，他真的是属于脾胃比较虚弱的。那红豆它还算是比较中性的，那绿豆跟薏仁呢，都是比较偏凉的。那我们就可以在吃的时候啊，煮的时候，我也可以加一小片姜片下去。其实这样味道真的很好吃诶，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哦，用这个方式，全家就都可以吃。还有一个夏天很好的食物用来利尿跟祛湿也很好的，就是冬瓜，或者是苦瓜，就是长得像一个葫芦形的，哦，或者是丝瓜，可以那个取它的缩成丝瓜烙来刷，洗身体呀、啊，或者是爽的，哦，应该大陆也有这样东西吧？哈、哦，几样东西，它也都是生活当中很容易取得，对于利湿跟降火气的效果也都很好。那就是记得，如果是属于比较偏凉寒体质的人，都可以切一点姜丝，或是撒一点黑胡椒下去，那凉性就会被去掉一些。那还有一个像白萝卜也是，大陆这边叫孟，生活当中就都可以找到很多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给大家参考。想要照顾自己跟照顾家人啊，这样子简单方便的方式啊，就可以下去做调理。那我们就再继续往下。